那你看中山治是什么？
好
色。
他走的时候，哎，
他没走。你还没有问我呢。
明明是个好人脸，好吧？
这算打卡吗？
你这个冷血残酷的人。
不是啊。
大家好，这里是 Komi， 我是易达，在我旁边的还是我们的田总监。
大家好，我是放歌的甜甜。
对，然后这一期呢是咱们正式节目的第三期，其实就是接着上期的内容。那上期呢我们说到了在我和田总监小时候开始的这个张机时代，
是嘞，
从 GB 然后到 GBC 再到 GBA 再到 GBSP、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接着从这个 GBSP 之后的 NDS
蓝海、
啊、
对，所谓的游戏界的蓝海
大战，
对，人界大战。
对 ，NDS 一直说到咱们现在的这个 Switch。上一期我们有提到，就是在这个 GBA 时代之后，就是进入我们初中的时候，那我们第一次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 NDS 的存在。
是，
当时我记得 NDS 应该是和 PSP 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到，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
环境里面的，同一
年发售，对，同
一年，
同一年发售，
圣诞节。我到现在都记得
任天堂和索尼大战，
对
啊，当时的 PSP 是4000块钱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的，
就正版哈，完全你买正版，不是翻新版，不是那个就是
当年
的
发售价嘛，
4500
好像是，
我记得刚刚是，但是有、
就是、
有一些会加，有一些会加价，
对，
对，然后 NDS 应该是在2000还是2200。
2200
差不多，对、我们两个就又开始了用这个以物换物的方式啊，用这个
才只是以物换物，我们少吃了好多顿中午饭，并且好多顿中午饭是我们两个人一起
是这
样的，花一个人的钱，
不是，不是花一个人的钱。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我跟田总监，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靠自己去买一个上千块钱四位数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啊，
是的，
你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只有能支配的金钱。好，那怎么办呢？就还是像上期一样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用以物换物的方式，就是我们把这个自己原来的机器拉到店铺里面，就看一下能抵好多钱。
对对。
然后我在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加。好。当时这样的，首先呢，我就去店里，大家田总监去询价啊，磨半天，好，说好了，我们说定的，一年之后你用这个钱来收购我的机器，然后我再加多少钱，你给我一台这个 NDS。好。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这个饥饿的过程。我跟田总监饿了差不多一学期多，接近两学期，就接近一年的时间。
那是一个冬天。
这一年怎么过的呢？就是每一天我会从家里面拿两袋牛奶，到学校，然后中午所有人都去吃饭，我跟田总监一人喝一袋牛奶。
对，在教室头出
戏。在教室头卧的板。
那段时间是真的，记忆里面最深刻的。就是人生能有很少能有几件事情让你记忆犹新，但是这些事情真的是记忆犹新。
对，就是当时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给我的感觉就是饿，真的就是饿。然后我一直到后边甚至现在啊，我一直觉得如果不是当时那个样子怼自己，我应该可以再长高一些。真的，这是真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对自己稍微好一点，可能现在已经不是现在这个身形了。
啊，也是嘛。但是呢，就是如果对自己好一点，就同时我还会失去很多的快乐，就是 NDS 带给我的快乐。
是的。
首先在 NDS 上，我记得当时发售的时候是有一款游戏，
为你而死。
为你而死，对，然后
好呀、啊，这个你简直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休息课间，还是放学回家的路上，天天都是为你而死这个名字一直在耳边这儿炫啊炫啊炫啊。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说实话，为你而死这款游戏呢，它跟瓦里奥制造是同一类型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关卡、小游戏的这种创意， 加上他当时的那个音乐跟他的那个画面表现很魔性，
是的，
就是有点现在这种什么天塌地陷紫金雷这种感觉，
但是
就很土味，但是呢又很上头。
是的，但是当我们真正可以拿到机器换购机器的那个时候，我们耍的游戏真的第一个游戏绝对不是它，
是它。我
你玩的第一个游戏是山脊赛车
？No， 不是。我跟你说，第一个游戏不不叫第一个游戏，
哪个是哪个？
就是我
张俊吃的嘛？
不是，我换购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是买了两款游戏，第一款是超级玛丽64。
哦，对对对，对对对。
同时间我还购买了一个，就是维尼尔斯。然后为什么要买维尼尔斯呢？其实你看这款游戏，它应该不是我，就是你能想到当时我会买这样一款游戏，应该很出乎你意料。
就刷屏嘛，因为你对你的那个机器的屏幕，因为 NDS 下面有个触摸屏
啊，对，
你当时又贴膜又加壳。对不对？
对，是是是。然后为什么买这一款呢？完全是被那个张吉旺给洗脑了，就是他那个广碟里面有介绍，当时这个，当时哇，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很上头、很魔性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游戏在杂志里面页面上面其实没有做过多的一个介绍，这是真的。我当时我后面就上上个星期吧，我当时还在翻自己，因为家里面重新又摆了一下布局，把那些书找到了，我还重新翻了一遍，我发现当时就是前线前瞻嘛，游戏前瞻的时候，它就那么左边两页就完了。
不，它当时更多的是在这个
碟子上，
对，带的这个碟子上。
但是我从来没看过碟子，你晓得噻，每次买完那个书，第一件摔的事情就是碟子。
啊，它碟子还挺好看的，我说实话，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当时什么呢？就比如说放暑假，我中午就是一个人在家嘛，就忙着上班去了，就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碟子拿出来放，真的很好看那个碟子。
你当望梅止渴了噻？
啊，对，因为
想刷又刷不起，
就相当于把它当成这个游戏的电视节目来看嘛，就这种感觉。好，然后第三个游戏才是你说的山脊赛车。
哦，然后接到起第四个游戏是江浦明星大乱斗，第五个游戏是生化危机。
对对，哦，你记性是真的好，你说出来可能我有这个印象，但你如果不说的话，我估计我自己就我能想起这些游戏，但我想不起它的顺序了。
那你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怎么过
的？你在嗨这些游戏的时候我是怎么过的吗？那个时候我拿着 NDS 买了张扫鲁卡，我的第一张就是 NDS 的游戏卡，就是一张扫鲁卡 Super Card，
就开启了你漫长的赢家之路。
是的，就开启了漫长的赢家之路。那个时候是啥子事情呢？是哦，对，那个时候我一直在相信一件事情，游戏终归会是破解的
啊。
但是你晓不晓得这个破解的时候我等到了好久？等到了我们初中毕业，我已经读高一嘛，高二，哦对，高一的时候才有了破解游戏，才破解了那个真正的 NDS。
其实不叫，我觉得也不叫破解，就是说怎么说，就是大范围的很，并且难度很低的去破解它。因为其实最后到 NDS 最最末期的是 NDSL 嘛，其实就是
哦，没有
NDSL
时期。
我没买 NDSI， 包括 3DS 我都没买，就我最后是停留在 NDSL。NDSL 的时候，我最后一张卡就是你帮我做的一张烧录卡，那上面就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就包括那个牧场物语，
R 四，那张烧录卡叫 R 四吗？
不是，
还是 TT，
那个叫牧场物语什么来着？就是101个精灵，小精灵去收集的那一款，就是矿石镇的后续。
矿石镇的后续哦，那就是。
就女神被石化了，
啊，对对，我知道，知道，知道，
就那个剧情，对，
精灵驿站
啊，精灵驿站，对对对 对，然后就说回来啊，说到刚才那个游戏，前面几个包括从山脊赛车一直到这个生化危机，我玩的其实最多的，你可能想不到，
你玩最多的，我的印象当中，你玩最多的是那个生化危机
啊，对，
生化危机的你的时长是最长的，因为我看过你的记录。
而且玩生化危机玩到最后，
你都是速存档速通
30分钟速通，
对，
就最快的时候什么都就是隐藏要素什么都不触发30分钟速通。因为
如果有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果有这个游戏的最快速通，你可以去搞一下，你可以去搞一下。
对，然后完了呢，就为什么生化危机这一款玩这么多啊，就是首先第一，就是生化危机当时在我 小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玩掌机嘛，但是有那种 PS 店、
对，
就在比如说猎户中学萧关庙里面，它就有 PS 店，里面呢我就看，包括当时电视上有一些类似于这个节目嘛，
节目
包括它的 CG， 包括生化危机的电影，也是给我就很深的印象，因为恐怖游戏其实不多，生化危机、灵魂蝶等等这种。
你现在该想哈子，现在 Steam 上那些恐怖游戏啊，我的天，
魂都给你吓掉，
真的，啥子钢轨石路、
逃生、
哦、逃生还好吧？
逃生一点都不好，你知道逃生我是怎么就逃生一哈？我怎么玩通关的吗？当时是阿水，我加另外一个朋友三个人在家里面，然后呢轮流着玩，就一个人不行的，然后换第二个人才把那个逃生给玩通。对，然后好说回来，然后生化危机呢，就是因为当时它还原的其实是 PS 版的生化一，
对，
生化零是列车嘛，生化一就洋馆
维罗尼卡嘛，
对，包括什么呢？包括它的那个生化一的过场，也是全部还原，就是你能想象你在掌机上能看见一款
PS
游戏，
对，
上面的这个过场，
并且它还多加了一个操作 ESI
啊，对 ESI
画屏幕嘛，
就是小刀仔嘛，
对，小刀
仔，
对，刀仔，
那个画下面那个触摸屏，
对
对，
一刀开四划四，
在那个攻击的瞬间，然后打出那个一闪，
对，
我还练了很久。
在那个对马岛之战，
就是泰菲尔呀，就是泰菲尔机子。好，然后，在之后我玩的最多最沉迷的其实就是《精灵驿站》，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突破上限了呀。就
是、但
是
你要知道，那一版《精灵驿站》是非完全汉化哟。因为我当时给你考的是非完全汉化，现在已经有完全汉化了，但是呢，可能也找不到资源了，因为太多年了
啊。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不影响，就是我玩的过程中我没有说因为可能翻译或者说是汉化这种东西给我造成任何困扰、
哦、
所以困扰我的就是在那儿去改造下一个精灵
啊，这个倒是。
对，然后它其实这样的，它除了就是有一部分精灵是需要你去各个地方去寻找，
对，
有一部分是你需要达成成就才能领，
比如说用触摸手套摸牛255下，
对，你真的会摸疯掉的，我说实话，
那没办法呀。
然后那一款为什么我这么上头，是因为那就上一期说到了哈，我这个 GBA 时代因为受限于它的这个存档电池的这个电容量的这个东西，每次刷到第三年就会存档清空，这样自己老婆娃就会灰飞烟灭、在 NDS 上没有了这个有
口
电池的这个设定，
对，
全是文件化，然后你就可以和老婆玩永久生活下去。
是的，是的。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在《精灵驿站》里面，它会有前作的帕布列、卡莲，但是它的那个设定其实
是
他们的孙子的孙子，
对，
就是很多年之后的这种。
但是他们也会上岛
啊，对，他会上来。
你要在如果通过技术上来讲啊，你必须要在你的那个上头 Stolen 一。卡槽就是小的方形卡槽里面插上那个游戏，然后进入了之后呢，并且要把原版卡带插在 NDS 的底部的卡槽，
对，
它才能连通，然后这些人物才会以登岛的形式进入这个精灵驿站游戏当中。
而且我依稀记得，哎，你现在 NDS 时代咱们联机是怎么连的？你记得吗？还是线吗？GBA 时代是线吗？
NDS 是无线了，
已经是无线了吧？
对,
对，我就是记得好像当时我记得联机的那个，
你忘了，当时我坐你前面你坐我后面，然后我们两个上课的时候突然打开联机，然后在那写东西呢
啊，对对对，然后
那个自带的软件，
还有那个就是叫明星大乱斗，而且那个时候联机是可以什么呢，就是一张卡带我有就行，
另外一台机器，
对，打一比如叫明星大乱斗，然后呢你就，但是好像共享的这个英雄词就会浅一些，但是如果说你有卡就可以用所有的。好，然后当时上课就联机玩，因为在那个 GBA 时代，就我们要联机的话是通过那个有点像数据线，它其实不是数据线，
它那个接口不太一
样，它那个接口不是 USB
啊，肯定不是 USB，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 USB。
然后那个时候的联机，就在那个年代的联机条件呢，就是你首先要有点显，你还要找到跟你有同样卡带的人，你还要找到同样有机器的人，真的就很困难。
请问哪根线好钱？
好钱、
100多。
哦，这么贵？
对，当年哪根线100多。
对。然后 NDS 时代，我想一下，在前期我就是《降明星大乱斗》跟这个《生化危机》玩的最嗨。其中《降明星大乱斗》的是当时我第一款接触到的大乱斗游戏。
当时大同了。
我的，对，我通了，就所有他能够解锁隐藏的所有东西我全得到了，就包括像什么三级赛车啊这种，我都是所有能解锁的赛车各种成就各种隐藏我全拿了。
你真的是有闲心有时间去扫。
就现在想起来，就是你放在现在的我来干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的，我真的已经干不出来。就像现在 Switch 上的那个大乱斗嘛，我连所有角色都没解锁，大部分可能70%的角色我都没解锁。
你比我好，你是属于还进去游戏打一打，我属于是下了那个游戏的任务之后就。就没点开过。
你是那个硬件的快乐。你是对，然后那你呢，就采访一下你 NDS NDS 前期这个时代你玩的最嗨的是什么。
NDS 我只买过一张正版卡，苍月的十字架。
哦，恶魔城。
嗯
啊，说起恶魔城，我发现真的上期其实说漏了一个，你提醒我了，就在 GBA 时代的小月圆舞曲。
对，那个是你当时给我推荐的。
小月圆舞曲我什么呢，就是我是把地图也百分百解锁了，所有的能力也百分之百解锁了，包括隐藏，包括什么隐藏 boss 啊之类的。
那你觉得苍真到底帅吗？
我觉得其实他在 GBA 时代的那个立绘还挺好看的，但在那个，因为那个是一个偏中世纪的一个写实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但是在那个 NDS 时代的那个苍月圆舞曲吧，应该叫小月圆舞曲，跟苍月十字架，
苍月十字架，
在苍月十字架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卡通形式的这种呈现。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在 NDS 上头你体验不到，那个在 GBA 上头你体验不到 NDS 的快乐，因为它的上屏，当你移动那些走廊的时候，
对
它后面的风景那种 3D 的效果做的是，那个时候
其实平面 3D 就是
对平面 3D 做的确实贴的是最漂亮。
对，
但是苍月的十字架最恶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的下屏其实可有可无，
对，
下屏就是为了看地图，
没什么用，
但是呢你要打 boss 的时候必须要画那个符号去封印，
对，封印阵，其实它最有用的就是一个封印阵，
那个封印阵你只能在打 boss 的时候用一下
啊，对，
平时你没有任何用处，
对，就整个游戏就用那几十
就画那几
十四多二十次，
对，四多二十次就那么几个九个 boss 吧，
晓得，
最后当然顶不了
吧，你选隐藏差不多十多吧，
但是你晓不晓得我当时拿到那个游戏之后没把那个游戏刷得很咋子，总电视那个游戏看得好，都想换解给你了
啊，我刷过，
对，我把这个游戏的说明书倒是
开玩
了，翻译了一遍
啊，你在哪儿翻译的？你在网上翻译，
网上翻译，然后自己去查的解释。
就那个时候咱们不像现在啊，现在你比如说你拍张照，
对，有什么扫一扫，
对，你用那个文字啊把它贴到这个网页上就翻译了，那个时候那田总监可是得想办法怎么才能把这一个一个日文汉字
然后除了日文版英文版还有西语版，但是他有那个德语跟法语这些东西我看不懂，实在看不懂，然后有些我就搜嘛看嘛，自己反正上班因为上课也没事儿。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翻译一遍就等于全部都翻译了，我不信它不同语言版是不同的，
不是，但是每个单词是什么含义是什么意思指代的是哪一件事情它是什么语句这些事情可能就不懂了，对，从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哦，
你说你那个时候英语成绩咋没跟到涨呢？
没涨过，因为没有这种刻苦专业精神，
你已经被翻译了，
是的。但是话说回来，从 NDS 破解的那一天开始
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就真的对游戏已经打开了另外一个扇门了。易主任是走游戏路线，我是走硬件路线了。当时第一张是啥子嘞 ？Supercard， 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现破解，并且能把那个 Room 导进去，并且能运行个80%的一张烧录卡。后来又出了一款 M2， 但是那个价格太高，一张烧录卡要卖到600多，当时的正版卡的也就320。除此之外，当你用扫鲁卡的时候你还需要配一个啥东西，储存卡，你们可能现在不理解当年的储存卡是有多么的疯，
现在这样的，其实我们按现在的来看啊，现在可能一张卡就可以完全解决掉所有的问题，
是解决所有问题，
就一张 SD 吧，
对，一张 SD， 但是
当年的话
当年的 SD 卡多少钱一张，
它得先有烧录，烧录完的得有储存，这是两个卡带，这是分区的，
是的，
对吧，
它有两个方向，第一种是烧录，第二种是储存，
对，
然后呢当时的就是08年，对，08年我印象最深，08年一个 G 的储存卡，金士顿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多少钱？ 我真不知道，
一个 G 卖
我没研究过这种，
卖到200了，512个 G 99。
那个时候最便宜的 NDS 卡带也就200左右，
对，是的，
就最小的那种游戏就200左右。
现在当然大家都敢去讲了，比如说 M2 古代 MPEG-T 才10来块钱。
但我突然反应过来，当年你看你回到现在的视角，你反过去看当年的话，NDS 的这个卡是卖的真贵啊！你看现在 Switch 的卡也就200-300嘛，
那对，差不多，
差不多嘛。
时代没
你贵一点的，可能比如像《怪物猎人》《塞尔达》这种大大型的游戏，接近10倍嘛。特点游戏特点版10倍多500嘛。那当年哦，那个是我们初中的时候，才零几年就卖。那那个时候我是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去买这个？
你小手成这个样子还是有原因的，又是我的鸡蛋，每天都没只喝牛奶哇，还是可能
是
牛奶都没买哦，买的是奶粉虫吧？
没有牛奶，因为牛奶不喝奶粉还是喝牛奶，这个不取决于我，家头提供啥子我就有啥子，
是的，是的，
我都节约到这个地步了，我还自己掏钱去买牛奶，不可能的，
对，是，然后但是。那当时是怎么玩呢？先在网上去找它的内核，找完内核之后，你还要再去找那些游戏的 ROM。下完 ROM 之后，你还得在自己的电脑上面装一个安装的一个软件
啊，对，
然后把那个 ROM 呢，通过这个软件再导成那张卡能识别出来的软件。
对，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走上这个天中间这条邪路，
以至于现在我们家多得很嘛，512兆的。
就是
TF 卡 SD 卡，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也得益于，就是你说你家就是有电脑，有的那个很早嘛，就很早就有电脑了。你知道我第一台电脑什么时候？初中毕业了，我才有第一台电脑。
哎，那有时候很包子啊？
不是，包不包子另说了，就
是嘛。
我在前期，我就不可能干你这种事
啊。啊，也是，
对吧？
哦，对，我有印象，你初中，哎，你家有一台电脑的嘛？当时我去你家的时候，你当时还在那儿打魔兽。
初。没有
哦，那高中
，
但是我还拿着 PSP 去你家，
是，那初中毕业买电脑，然后，当时我想过了这段时间，然后田总监给了我第一张烧录卡之后，我除了玩那个牧场物语以外，其实当时有一件事很神奇，我到现在都没想通，我就没有再玩过口袋妖怪的游戏，
我也是。
真的，我
当时为什么不玩？是因为人物太多了，300
哦
不止500多，
对，
升级了的嘛，从最早的386，升到了
最早是151，
151啊，那对，
然后的精英是200多，我忘了200几了，反正200多，最早最经典的就151，就是最后一个是梦幻的，
梦幻，对。
然后
好多还有卢奇亚，
后面其实我觉得原因是综合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最初代的这个151就是我们在动画片里能够看到大家所最熟悉的这151只精灵，然后到经营呢是因为经营这个游戏我最先接触嘛，玩的也最多，然后呢这个256还是多少我有点忘了，反正就这200多只精灵是我最熟悉的，
对，
再到后面等一下
好像就是火红跟绿叶的时候，GBA 有一个版本
是386，红宝石和蓝宝石包括绿宝石的时候我放弃的，就是他身手是那个铁空龙跟那两个，
对，裂空龙，裂空手吧，啥子东西，
我放弃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前代的精灵就很少，就其实真正这个游戏给我期盼的是什么，我就他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就是电视里面看见的跟大家所熟悉的精灵包括角色嘛，像瑞德，虽然他叫瑞德，但是其实他就是小智，在我们心里他就是小智。好，他没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就变成了一款什么呢，就是纯
收集，
收集对战，然后就他相当于没有，对我来说他没有一个情怀的加持了，就所以在后面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包括像是 NDS 时代它的那个红火绿叶算是红绿的虫子，对不对，
对，我红红绿叶是 GBA 的，在那个 NDS 上面是什么呢，那个什么
黑白，
对，
还有跟黑白九级，
对，
但我知道的是在黑白九级的时候它的口碑垮的是非常厉害，因为那个九级特点他又拿出来重新买一遍，但其实那种跟黑白真的没差，
没差别，并且但是那个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是时钟， 就是那个黑白，比如说你晚上去运行游戏的时候，它的那个游戏世界会变成黑色的，就是晚夜晚模式。如果你白天去打的话，那你看见的都是白天的世界。然后呢，精灵的出没也会有互相的那种调换，有些精灵它只在晚上出来，有些精灵它只在白天出来。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代怎么说呢，就是它同一期，我们还是说一下，虽然
那个时候都赶着高考了，
不是我们两个就是人豚嘛，不是说狗嘛，我们是人豚嘛，
都差不多，只要钱够两者都要。
同一时期出的这个 PSP， 其实你真要说 PSP 跟 NBS 对我的吸引力，我真的是 PSP， 不是在于它价格的贵不贵这个东西，就完全我们看游戏画面，
对，
跟游戏本身，嗯，怪物猎人
啊，
对吧？嗯，天地之门，我最想刷的 PSP 游戏。
来嘛来嘛来嘛，
我
下台把那个 PSP 勾拿给你，你耍嘛。
现在就还好，但当时真的
天地之门有两部，
真的就当时通过这个掌机王的也是。他的 DVD 那个 VCD 那个碟子，然后我们就去看，他介绍天地之门，哇，真的相当震撼。
是的，
游戏
中国的武术，
你没有想过你掌上游戏机的游戏能做到这个地步。
嗯，但实际上你现在去耍这个游戏，真的
也就这样，也就这样。对，你见得多了嘛，是因为但当时你没见过。好，然后呢？同一时期就你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就买了这个，你是买了还是？
我先是借去刷 PSP 一千，没有，后头自己买了一台 PSP 一千，后头是这样子，先借了一千，然后借到起自己买了一个一千，一千完了之后两千那一代我是没买的，然后但是对之前去电脑城单了一台。顺了一台，
你这都行，这种东西你都能顺得到。
顺了一台，才上市的 PSP 两千，还是那个黄金版、金色版。
可以可以，有。然后
又找马老汉逮了，又找起跑了，然后以至于后头自己真正开始存钱，买了一台 PSP 三千，到三千为止。
我借你的是一千还是三千？
一千哦，我借你的那就是，我借给你的是三千。
哦，我说个插曲哈，当时没跟你说，那个 PSP 差一点被偷。
哦，
有一次我就是赶车嘛，上公交车去找小老师十八中，哈，有一个少数民族同胞在我后面，就他以为是手机，他用去偷。
那个孙叔长吗 ？PSP 的那个孙叔长吗？
就是他用去偷，他真的拿出来了，但是拿花了，掉到公交车那个就是上去那个台阶上，然后被后面一个大爷捡到还给我了。
哦，
不然你的那个就没有了。我当时吓喷了，我觉得我
没有。当时买这个 PSP 三千的时候是为了耍啥子游戏？最终幻想七。
哦，但其实你知道吗？你借给我把那台 PSP 更多的是拿来放课。
才子，我拿 PSP 以前拿来看电影。
啊，对嘛，看电影放歌嘛。其实这两个是我干的最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没去，
因为那个时候
游戏，
我们大家用的手机也可以看电影，但是那个屏幕太小
啊。对，
唯独 PSP 的屏幕够大。
啊，对，当时我跟你说，捡到那个 PSP 的那个大爷还跟我说的什么，小伙子，你看一下你这个手机还打得起电话不？
是的，是的。
然后我很尴尬，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解释，就是解释又解释很多，我就拿着手机随便就又不叫手机哈，就是 PSP 当手机一样的，随便
哈左边那个开机键，
右边点，右边点，假装听了一下，哦，打得起没得问题。
真的可以，然后这就是我高中以前。所有的机器就是在自己手上流出，就是买到过 NDSL， 然后又丢了一台 NDSL， 然后买了一台 PSP 一千，又买了两千，又弄了三千，这就是我高中基本上把索尼跟任天堂基本刷完了。
在高中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对天涯中间这种人，我们会用两个字来形容：副歌。
那儿，哦对。那一段时间就是快要毕业之前还开始刷手机，去买二手手机，基本上就是在你的眼里面一个星期换台手机。
你知道我第一台手机怎么来的吗？就是存了一年的钱，没有我饭哈，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我饭这一说了，就是
你第一台手机不是那个吗？蓝屏那个吗？
5200啊，你说那个不算啊，那个之前那个是马老汉给的，真正第一台智能手机，我这样说嘛，智能手机5200，诺基亚5200，就是滑盖那一款。
哦，
存了一年的钱，包括压岁钱，因为那个时候压岁钱已经自由支配了嘛，就真的存了一年去买的。我现在都记得1500，背到马路上花了1500去买手机，
还办张卡。
啊，这个电话卡是一直都有的，
哦，
就这个号还用到现在，中间的号码都没换过。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好说回来，然后在那个 NDS 的后期时代，除了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牧场物语之外，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呢？其实玩的很多，但是现在哦，就还有就是上一期提到那个黄金的太阳，
嗯。
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玩的真的很多，但是你现在要问我的话，我真的对其他的没有太多的一个印象。
重装机兵
没有，没玩过，但是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印象了。玩的
蓝龙
没玩过，
勇者斗恶龙
没有，就是任天堂的几大 IP 塞尔达我都是到 Switch 时代才玩的，勇者斗恶龙这种我到现在都没玩过，包括像是 Steam 上面的这个没啥兴趣，就是 Steam 上面的这个都没玩过啊，倒是嘛。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呢？NDS 时代
NDS 时代其实在我的烧录卡里面足足有我算算啊，有多少
上千了吧，哦，上千个，
上千个
数量的吗？
就是在我的硬盘当中所有的 ROM 都在里面，就是汉化的 ROM 全都在里面，但是在我的那个 TF 卡里面可能也就只有60多个，就是自己挑了很多那个是 NDS 上的成步唐龙一，
哦，
成唐，成龙唐布一，还是
等一下，那个经典的游戏叫什么？
伊利亚利，
你在裁判，
对，你在裁判，哪个游戏你耍过噻？
我没有，哦不，我耍过一会儿，我没耍太久。
那个游戏也是我耍的算是久的，因为有书噻，有那个攻略书，有 SP 去看它，然后接下来知道哪个地方选哪个，哪个地方选哪个，并且它还会出那种故事集，就像小说一样的，你去看到，哦，是因为什么事情。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对后期没什么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后期其实我中间一个阶段就是 IDS 跟那个 3DS 的时候，我就是我没玩这两个时代，
就 NDSINDSI 和 3DS，
NDSI 和 3DS 我没玩，就是中间的游戏我都没玩，包括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 3DS 游戏它是具体怎么呈现的这个东西。
那下票我给你打过
来，你就在这儿直接给我讲一下吧。
我继续说那个 NDS 的事吧。NDS 后面就是到了高中之后，其实我这个对游戏这个东西是掌机这个东西是断崖了
啊，跟我一样嘛，就断过一段时间。
因为读大学了，基本上就没有再玩过这些游戏机了。
读大学我，你对，从高中开始，高中后期开始，
就刷的都是实体了，不刷游戏了，你懂噻？
就刷朋友了嘛。
那对，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嘛？
那我可能也有这个原因的影响。
对，是的。
就高中时期刷朋友也刷。
从什么时候你再把这游戏接起来的？我是上班了，
张机吗？上班，
对，
就是 Switch，
你就看啊，好吧，我是从 3DS，
我 Switch 呢那儿嘛，我这台 Switch 是刚刚发售第一台买的，4000块钱，
我也是，
加到了4000，
我比你好低点，可能比你晚一个星期，我是3800，买的，
差不多，
配了一张那个卡，
配了
加速 Dance，
当时我配的，我想一下，我配了三张，对。炸弹人、一加二、塞尔达，
我想这三个游戏可以让你足足刷够5年的时间，因为你晓不晓得我买了 Switch 之后，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怎么过？
真的是落灰啊！加速电视打过两次，只玩过两次
啊。
然后这等了5年，第一次说出破解了。第一次出的那个卡叫什么呢 ？SXOS 系统。
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了。
我在，
你在，
并且我的系统，你知道是多少吗？一直保留在2.0.1。
没，
我就没升过。
但是我也真的要说一下，就这个 Switch， 其实它陪伴我很久。一开始呢，其实自己对这个吸引，说白了就是它的这个新的这个游戏模式，并且它可以客厅嘛，就在电视上玩。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聚会的时候，它就是它特别有社交属性，
聚会游戏，
社交属性，包括像一加二，甚至炸弹人这种，它都是社交属性。然后呢，像塞尔达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一个人嗨吗？
塞尔达它是，就我对它是这样的，就是 塞尔达旷野之息是我第一款接触到的系列游戏，就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一款游戏。然后呢，我每玩一段时间我会很投入，但是玩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又玩不下去。
很腻吗？
不是腻，是因为大家知道任天堂游戏有一个尿性，就所有游戏都很容易入门，有缺爱灵性嘛，很容易入门，但是你要想玩下去，特别玩到这个所谓的最后后期，你会相当的干。塞尔达他除了干那个神庙，
干人马吗？
干神庙，人马这些都不顶说了，你除了干神庙之外，
一去不见，
你还要干那个呀哈哈。
哦，晓得晓得，
就是你扩容扩充那个武器口袋，然后不是心是那个神庙吧，开神庙的那个黑的那个种子，扩心跟那个体能嘛。
对，
然后你要扩那个武器盾牌跟弓箭的那个就是武器口袋，因为它武器会损坏嘛，你要同时带很多把，要扩那个你要收集啊哈哈，就是那个小的那个精灵，有点像精灵一样的那个人。
懂了。
好，你真的，我当时晚上去找了一张全雅哈哈地图的那个密密麻麻，就跟那个就是密密麻麻的点，
就跟新冠受感染的那个片区一样的。
我，对对对，我天哪！当时我一看到人都麻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在玩《旷野之息》的同时，我还在玩一款日式的 RPG 游戏，叫那个《异度神剑二》
啊。
就一开始吸引我，
都听过。
一开始吸引我的是他的这个音乐，真的很好听，
风景也好啊。
唐斯光电是叫啥子？我有点忘了哈。那个作曲人，真的很好听。但是呢，这个日式 RPG 又太有日式 RPG 的味儿了，就是每一次你玩到最后，我的天，打一个小怪，你都要打将近一个小时，你知道那个痛苦。一个小怪，
我晓得，所以说我开心
该起啊。它都不是一个精英怪，它只是一个小怪。
明白啊，
就是《异度神剑二》的那个战斗系统，你会按照公式你去按键，然后按键了就把大招给戳出来了，大招戳出来，你像日式 RPG 传统战斗又闹起来了。
对
呀，
吼噻！
我就是，又闹又吵闹。对，又很吵，然后呢，你又这样子按一套一套打，一套一套打，连你妈。哎，半天，你把那个给大招给按出来，然后一看打了一丝血，你又接到下一套，就真的很折磨。我真的是被他那个折磨程度，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东西，金手指。
但用金手指感觉又没有什么意思。就现在我玩，就最近哈，我在玩那个《碧蓝幻想》，我就觉得那个设计的很好，小怪就是小怪 ，boss 就是 boss，boss 就是摸血 AP 就摸血 AP， 小怪就很快速的 rush 就可以 rush。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啊，你不用打个小怪打40分钟，我打毛，对吧？然后《异度神剑二》之后呢，就是我也停过一段时间，就开始觉得这个 Switch 好像就没什么意思了。然后到，因为我玩《异度神剑》的时候是2018年。就是在那个城市之音解散之后，就歇了一段时间嘛，就玩那个 Switch 玩的比较上头。好，然后2018年玩了，2019年就比较忙嘛，就玩的比较少。到2020年的时候，突然疫情来了，疫情的时候火了两款游戏，一款是健身环，一款是
动物之森。
对，动森，就很多人。
动森这个东西对不对疯了？
我们不要去提他，我们当不知道哈。然后呢，当时什么就是包括我的同事，就是他。之前他没有 Switch 这个东西的，就很多人当时买 Switch 是因为
健身环
和动森这两个游戏，但动森我没玩。
为啥子
啊？
健身环是因为微博的推广，
就
动森是啥子？小红书，你要发现很多女娃娃开始刷 Switch 的时候，都是因为小红书。
对。然后对，说到这个其实还可以说一点
啊，女人要多读书，读什么书？小红书。今年的春晚对不对？那个枕头的硬广红色的第一个语言类节目
可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天生姐。
对，不得哟。
真的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那你真可惜。
然后呢，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哈，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在最早我们接触 GB 那个时代，一直到 GBA， 然后再到 NDS， 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小众范围的一个东西，一个兴趣嘛。但是到 Switch 之后，其实你会慢慢
变成大众了。
对，任天堂会把这个就是市场给完全打开掉了。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它这个打开市场并不是因为它做的东西好， 而是因为当年想玩游戏但又没办法玩，以及没有钱去买游戏机的这些人，其实都有消费能力了。
其实不，一个是这个嘛，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从它产品本身来说，先不说定价各种哈，从产品本身来说，我觉得它得益于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创意。
嗯，
你确实会觉得任天堂的创意是无敌的。
是的，是的，
对，它真的是随时都可以让你有这种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等一下。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他就是很会做减法。
嗯，
他会就是他比如说他是一个很有亮点的东西，他不会让你觉得很复杂，或者说你需要投入很多学习时间成本、学习成本，你去了解他，你去熟悉他，你甚至去什么深入他，
对，这是从政的，你
入门非常容易，而且非常就是倾向于低龄跟女性市场，
对，
这两块。就他完全之前其实你可以知道，从像刚才说到的 GB 到 NDS 时代，他其实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来娃娃刷的一个东西，然后到 Switch 突然就变成了，就无所谓你是男孩你是女孩你是小孩你是大人都可以玩，所以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在里面体会到这种快乐。就真的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非常好。然后在 Switch 时代后面呢，我就是除了中间的那个，不这样，你就中间我还接触了一款游戏，就是那个聪子的口袋换，
哦，
口袋妖怪
Let's Go 嘛， Let's Go，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我
第一块
就
宝可梦在 Switch 上的游戏，
你当时我记得是玩了一整天，就一直冲第一个城，
左手酸吗还是右手酸？
打到了愤怒服，玩过的也是手酸了，但反正就是干了一天。就这个，其实你不是一个玩游戏的人，然后呢，但是这个宝可梦 Let's Go 这款游戏，它真的是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
是嘞，
干了整整一天。你想啥子？就是从这个真心镇一直到愤怒服，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这个游戏也有所谓的收集能力啊，收集成就啊，你把所有的怪都收完，又要收公的，要收母的，然后接到七，有的时候
还要。他当时就是看到一个就丢，看到一个就丢，就是每打一段时间，他就要停下来花时间清理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灵储存。
精灵储存，对，然后接到七，你还要看，就比如说那个精灵有没有带闪光。
哦，
对，还要分，然后接到七你还要继续看。这些精灵就是，但凡好像我有印象当中啊，那就是口袋，宝可梦在 Switch 上面就突然出现了，它有很多性格，有同一个，
对对对，
同一个宝可梦，它有胆小的，它有勇敢的，你到底留哪个？真的恶心啊！
哎，但怎么说呢，就是这个，
你不光分公母就行了吧？
其实宝可梦 Let's Go 这款游戏，就宝可梦 Let's Go 这款游戏，它在市面上的好评，真的很低
啊，对，
也不叫很低吧，反正就是不高，只是这样说不高。但其实它在我心中还蛮高的，就是它是我很多年之后就第一款玩的口袋妖怪，包括它之后竹子 R90
可以啊，
剑盾我都没刷过，我真的都没刷过。其实你问我想不想刷呢，我感觉自己还是有这么一点兴趣，但是就是没有去买它的冲动。
那你可以，你至少还是把钱包紧紧的锁起的噻。
也不，其实也不叫锁，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买这个 NDS 的游戏，其实我真的买了很多。刚才你也看了嘛，那么多壳子，那么多封面。
你那个
火
的，
对，我买了很多，但是
13张，
我就感觉自己很挑，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选择多了呀。
啊，对对对，是。
那为什么上古卷轴你不买，巫师三你不买？
因为那个在电脑上都刷过了，我觉得没得必要在 Switch 上再刷一道，很蠢。
Yes。
对，然后，再后面呢，就是我买了很多，就是最开始看上去感觉很有兴趣，也感觉很好玩，但实际可能就玩了一两个小时的游戏。
例如《马里奥 Party》。
哦，那个是社交游戏嘛，不一样。然后，它就是那个叫什么 Labo。就是机器人
纸，
对，纸壳的那个，
对对对，
当时它出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有很多小的键，
对对对，
比如
钢
琴、钓鱼、
摩托车、钓鱼，对
对。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一块又意思也多，但是呢，当时我选择了更贵的一款，700多块钱的那个
方向盘，是真的划得来，因为它可以跟哪个联动啊 ？Super Mario Kart。
哦，是，但是呢，当时我选择的是机器人那一款。停了一整天， 带起耍了两个小时、嗯、就是感觉就是自己有点像那种小时候电视里面那种就是有点憨的那种
通话两小时，
你想嘛，
充电两小时嘛，通话三分钟嘛，
不是不是不是，
就这种感觉噻。
不是不是那个憨，就是穿上那个东西很憨，就是你像你穿了一身纸壳的盔甲一样，然后在这儿，
你就机器人变身嘛，哭哭唧唧哭哭嘛。
但是那个东西又没有什么用，就在那儿空打，空打了半天，就在。
你还想有力会快？
不是，就相当于类似于打空气，打了半天，因为那个他那个又没剧情，又没具体的各种对战啊或者啥啥那些都没得。好，然后再后面呢就是购入了这个叫什么Jump明星，哦不不不，就是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嗯、那个不叫 Jump、嗯、其实我后面觉得还是 Jump 好玩一点，就是 NES 上那款，那一款
Jump 的话应该是那个索尼 PSV 上面， PSV 上面有，
不我说的是 NES 上那一款，
对
Jump。 然后Switch 上这一款任天堂明星大乱斗呢，就是
怎么说，换头不换药，用的是其他的人而已，
是、啊、但是他就我再也没打下去动力，因为他那个手机真的很烂、嗯、就现在其实玩游戏也不像之前这么厉害了，更多的就是真的是靠时间才。
我大家都明白，就是特别是现在我们一起打英雄联盟一样的，就是思就是想法到位了，你懂吗、
啊、对，
就是我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打成那个样子，但是手速上不去了。特别是你一技能往那边滑，二技能往这边甩，然后再加上一个闪现又过去，想可以想，但是绝对做不出来，
做不到，做不到，对，真做不到。
但是我见过那些年轻娃娃。
然后 Switch 上呢，你说你打不过吧，嗯、你这个角色又解不到锁，那、嗯、咋办、啊、嘛？
干嘛？反复噻，
反复也打不过、啊。
重来，重来，重来。
然后完了之后，你又不是那种现在很干得的人、嗯。好，最后我也不想开金手指。嗯，我也不晓得咋开，说白了，
要开的话，
实话实说，装逼呢，就是我不想开；实际呢，就是我不晓得咋
开，开不来。
对，所以呢，怎么办呢？就是放弃了噻，就只有那还有啥办法吗？
是的。
然后后面，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耍的最多的 Switch 游戏就是前几年出的那个《怪物猎人崛起》
Rise 嘛
，Rise 对。那崛起和曙光嘛，曙光我还没买、嗯、就 Switch 上没买，我 Switch 上只买了那个崛起，但是是用那个人盔卷，
但是这两个游戏是同一个游戏吧，曙光跟崛起、
哦、曙光是 DLC， 它是后面出的，
哦哦，那我晓得了，
它就是 DLC，
在我印象当中、
就是、
其实都是一个游戏，
它就是像 Steam 上面的怪物猎人世界跟怪物猎人冰原、嗯、它是后面出的一个 DLC、嗯、只是这个 DLC 非常的大型而已、嗯、好，然后其实我先玩的是怪物猎人世界，就怪物猎人这个系列刚才说到了嘛，就是
七个多 G， 7.9 G， 然后加上那个你后面的那个版本一共
是
14.9 G，
不是就是怪物猎人这个系列刚才说到了，就是我是在 PSP 时代，因为买不起 PSP、嗯、就没接触到这个系列，
随手练出来了吗？
不，然后呢在这个 PC 上，就是 Switch 上，因为当时它最早其实世界和冰原是在那个 PS 上出的、嗯、我也没有 PS 嘛、嗯、PS5 都是后面买的，
对，
然后
那后面有个 PS， 那 PC 版的，
对
Online 版嘛，
我买的是那个 Steam 上的那个，就是世界和冰原、嗯、先玩了那个，然后后面有了崛起，然后我才买的崛起，因为其实中间那段时间你说 Switch 吃灰吧，我觉得它算吃灰、嗯、但你要算吃灰吧，其实它也没有，就我只算健身会、嗯、我健身会已经百多级了，
可以
但是还没通、嗯、
很正常啊，
就一百多级他还没通，但是你要说健身环那个东西有没用呢，我觉得健身这方面他可能没得啥子用、嗯、他有用的是啥子，他有用的是可以让你的精气神很好、嗯、就是锻炼之后
你牛了嘛，
就是让你出点汗，出完之后你的精气神就会很好，但是其实健身你要说减肥呢，我确实也瘦了那么七八斤、嗯、但是健身真没有、嗯、就他真的没得健身的效果，还不如划拳击划一会儿，或者是那个健腹轮滚一会儿，
告他。那个广告是谁打的？我想想，那个新演员的哦，对，新演员姨，哦，新演员他们老娘，你告他。
没有没有。然后健身完之后呢，就是还买了一个，就是有外设的这种的话，就是那个马里奥网球。
你还怎么买那个
配
置啊？
买了嘞，买了嘞，就在那个抽屉里面啊，买了嘞。打了几次， 但后面觉得还没得手柄好用。因为他这样的，他那个马里奥网球他有技能，你那拉胚子放不出来那个技能。
哦，对对对，是的，你要搓。
对，拉胚子你就只能左打右打，其实就社交，就那个游戏自己打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游戏，然后你拿到社交场景，就是拿这个外设去打，就是那个样子的。
是的。
啊，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玩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聚会哈，聚会玩的比较多的，马里奥赛车。但是他们选那个啥子，反正可以自己涂装嘛，然后还有选那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车。我选那个一个黄车一个蓝车，说的美团大战我了吗？选了两个摩托。
哎呀，我服了，
真的，但真的很像。
那你为啥子不选林克的那个马呢？当摩托骑？
我选了的，就是其他人，他们就故意把那个车弄成美团的电瓶车，跟那个红了吧电瓶车。
哎，话说回来。马里奥卡马里奥卡丁车八，它里面有好多那种就是直接可以从起点到终点有那种路线，
我从来没发现过。
对，我见到过。
但我觉得其实你要去追求那个的话，你玩这个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因为我当时对，我忘记说了，之前上一期节目忘说了 ，NDS 上面其实我的第一款游戏是那个马里奥赛车 DS， 当时还在读高中，那初中。最后就是快毕业的时候，我当时买了一盘那个，然后呢自己去练习，然后怎么样的搓嘛，就是按住 R 键跳起来之后左右左右左右左右，然后就会先漂移嘛，漂移先变蓝色，变完蓝色之后变红色。
其实说到这个，你有留意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啊，在那个 FC 上面，就是它有那种密码嘛，就是那个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毕业就是那种，但是你留意过我们在包括这个 NDS， 包括 GBA，甚至是现在的 Switch，
不得了，
好像从来都
没有
这
些了。对 ，GBA 上面还有，但上了 NDS 就没了。
什么游戏啊
？GBA 之前什么快打旋风？就是我还是看之前那些杂志上头哪上写的。就前面那几期，就是在应该是在二十期、十八期以前
啊，
掌机王 SP 之前都有一个秘籍的那个一个选框，那里面会写。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
的那些游戏，
但是现在，你让现在我想的话，我感觉我自己可能用过这个东西，但是我真的就想不起来是哪款游戏了。就我突然想到上期说漏了这个，
对对对，
其实这个算是早年游戏一个。它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是秘籍来想这个东西，更多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
密码
彩蛋那种概念，就是开发者留给你的一个后门，一个彩蛋这种的这种概念。对，
是的。
然后呢，说回来，
你的 Switch，
我 Switch， 其实 Switch
那就你的 PS5。
没有 ，Switch 其实我买了很多很多的硬件，就包括。多买了一对手柄，然后呢，多买了一对那个可以充四个手柄的那种、
那个插座嘛、
就是，对，插座。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你知道手柄拆下来之后，它是两个分开独立的嘛，还有一个中间连接的那个，可以把插上去变成一个类似于 Xbox 手柄的这样一个，
就是那个 Switch Pro
嘛。一体的那个手柄、你可以拿着在电视那儿，就是对着电视玩、这样的东西，就买了很多很多。
就周边买的多吗？
对，周边买的多，然后游戏也买的多、而且我第一次买 Switch， 你记得 Switch 是就是几年发售的？一六年
好像是。我看我那个购买记录呢，应该是在一六年。
现在还查到你的当年的购买记录？
对啊，就淘宝上啊，淘宝的购买记录。
你真牛，我是在那个成都线下去买的、因为当时 Switch 刚发售的时候，你在线上的渠道要么就加钱加很多，
对，
要么你就买不到。我是去线下，就是在那个挑战他那间、去找了一家实体店，让他帮我留了一台日版的机器、当时有港版有日版，日版好像还贵100块钱。
我是2017年买的，应该是2016年年底。
我是2016年买的，因为我
发售应该是在2016年。
我深刻的记得当时我在那个就是公司嘛、上班噻、上班的午休的时候，我去拿的那个机器，交了4000多块钱。好，拿到办公室和同事玩了一中午，然后其他睡觉的就起来，就纷纷就过来吐槽我，就说：“哎，就你们两个中午
闹得很，
跳得冰啊棒的，你晓得那个一加二的宗教性。”
我晓得，闹得乌圈圈的。
再回去看这个 Switch、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没劲了。 你要说他每年发的游戏好的吧，其实也有的那么多。
对啊，他每个月其实都有新游戏在发。
对，但是的话，就我就再也没有太多去玩下去或者去购买游戏的动力。嗯、我最后一款买的游戏，应该就是 Switch 上的 Jump 大乱斗。不是、嗯、不是任天堂，任天堂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吧？
对对对，
他后面还出了一个 Jump 大乱斗。Jump 跟那个叫什么怪物猎人崛起是我在线上购买的、嗯、就线上购买了这两款、嗯、但是玩那个 Jump 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太马赛克了，我的天，
嗨，本场
太马赛克了。而且那个游戏它又是一个PC 上的移植、嗯、就是它最早的时候是一个 PC 上的 Jump 明星大乱斗的游戏，然后后面移植到 Switch 上的，就是个纯纯的移植游戏，可能它的兼容性包括它画面的这个帧率啊各种啊那些真的就不行，在 Switch 上表现、嗯、然后现在今年吧我记得明年会发那个 Switch 2，就到时候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那买啊，对我们来讲都是买啊。
不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就是观察一下它，因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 Switch 2它是一个完全升级换代，就是有很大更新的这样一个机器，
就已经不再是现在的 Switch OLED 版
啊，对，以及那个 Switch 的携带版，就是有两边那个手柄不能区裂的版，纯掌机版。
对，掌机版不就是 Switch 的那个那个 Light 吗？
啊 ，Light，Switch
Light 吗？
然后就如果说它只是 OLED 跟 Light 的这种升级的话，我觉得就你完全没有必要啊。
对，是的，我现在还是第一代的那个。
我这台机器也是一代的，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应该是
弯没有？
啊，
弯没有？
没弯。
哦，我那个弯了。
什么？你说什么东西弯了？你屏吗？
就整个主机弯了。
为什么？
太热啊，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自己还换过壳，整个机器就是弯的一个状态，整个主板有点弯。
我没有，我还好。就你看差不多现在快十年了吧，16年年底还是17年年初买的，就刚出的时候，到现在24年，那快十年了已经。哇，这快十年。
是啊，日子过得很快的。所以说 Switch 前面4年5年我真的是没碰过。
我是前面碰的多，这几年确实碰的少，就反正就这样了。我觉得就你接下来你要其实问我还会用它玩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偶尔玩一玩。
破了嘛？
不是，
我给你刷个双系统，然后接下来你就随便玩游戏啊。
是这样的，
我两个 T 的硬盘
是这样的，
就
是你去破解它，其实你图的是啥？就是你玩更多的游戏，
玩更多游戏
吧，
体验，只是为体验。
我现在连玩游戏的动力都没有了，就是玩 Switch 上游戏的动力都没有了，我还能玩啥？
好吧。
唯一我能想到的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哪天几个朋友来家里玩啊，这个可以当成是一个聚会的工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儿子长大一点，因为其实你知道 Switch 上的游戏非常的就是一子，也死活小娃娃。
是的。哦。
他可以玩一下，比如说像是那个马里奥奥德赛，我也有那个，就你可以跟他亲子世界刷一下这些。
多了，除了奥德赛，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横版过关的那些游戏，太多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他更多的给我就是一个回忆，而非就是现在我需要去用它去玩什么游戏的这种感觉。
对，就感觉像是一个从前爱过，然后接下来又弃坑的这种感受。我在你身上很明显的体验到是这样子。
其实你要说弃坑的，我又没有弃坑。
你只是会买嘛，但不是你会像从前那么认真的去打它。
买可能都少，就是我可能、
啊、
我不会去刷大概率、但是呢，遇到优秀的游戏、好的游戏，我可能还是会去买。但是平时真的就不太会去玩它，更多的是一个，就是像刚才说的，就开一下、会议一下，要跟娃儿刷一下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任天堂的产品到我们这个年纪还能这样，其实也差不多就这个定位了，也
差不多差不多。但对于
我真的觉得哈，插一句题外话，
行，
就今天说一会儿我那个弄一会儿这个鼻子的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是不是因为今天灰尘太大，我真的鼻炎了。
有可能，
我从来没有这么夸张。就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待会儿我可以拍一张发到那个微博上，大家看一下今天录制的这个现场，我有好惨，
真惨、
啊、
身体机能往下降。
对，你刚才你想说啥？
我想说就是如果用我的时间来说这个事情，就是从 PSP NDS 一直到现在，那中间这一段时间就也不算时间很长吧，就是我折腾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玩游戏，但是每天最乐意的是什么呢，去那些网站上
下游戏存嘛，你
存游戏
先导片说的那个，
除此之外还要去看别人那些折腾区，就是如何在这个游戏机上比如说 Switch 上面去加这些插件那些插件让它超频，超频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再去搜集很多我下过游戏的那些金手指，
哎，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摘起来。除此之外还
喜欢，大家可是要晓得一件事啊，天中间就是为了存这个游戏下游戏包括这些相关的插件，可是把小姐姐的硬盘都删了
了。是是是，
可见这个东西啊，
腾了点空间，
那个好
深哦，确实腾了点空间。哦，我先这样子讲吧，就是从 NDS 完了之后 NDSI 的破解， NDSI 的破解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要拿一根锡纸怼到它的那个就是屏幕就电池旁边，
破解不是软件层面的吗？
最早
你这个还涉及到硬件层面，
最早是这样子的，最早是你需要用焊锡把 UEJ 给焊起，然后接到起通过短路，然后再插到那个粗的那个扫路卡你才能破，那叫做硬破。后面到后面比如说出了 R4 那种扫路卡之后你就不需要了，你直接插卡进去它能直接闪读。
听完这期节目哈，就大家就这个听众哈，如果说以后有什么生活上遇到啥子硬件方面层面不懂的，欢迎来微博留言咨询点中间。我只能这样说，你太
维修
了，你太牛了，你真的太牛了。
对 ，NDS 破解这儿前期，然后到后期了之后，就基本上是买卡嘛，买储存卡嘛，然后到游戏 ROM 自读噻，就摔进去。再后来出 3DS， 应该是2013年还是2014年的圣诞节，也是圣诞节出了 3DS， 我买了一台 3DS， 买了美版，也是等了两年，出了一款烧录卡叫做 Gateway
啊
DS 那款烧录卡，你需要干嘛，你需要因为 3DS 身上有一块那个就是 SD 卡的卡槽，
对，
你需要在那个 SD 卡卡槽当中，就像现在 PS5 的破解一样，你需要进入网站然后扫描二维码，然后接下来通过网上下载一个小的那种就是文件列表，接下来读取完了之后再运行那张。
突然我想问一点啊，就是你说这个破解，因为其实之前我也看到过嘛，像淘宝拼多多，
对，
这种上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双系统也就是破解版的这个机器，
对，双系统都是
带游戏带很多，其实也很便宜，1000多块钱它可能就可以买到一个长续版或者说是 OLED 版本的一个 Switch， 加上很多很多2000多款游戏，这个破解版的游戏怎么联机呢？
联机面连
就只能，
要么就对，只能面连
通过网络，
通网络避封哈。
好的，
避封你的 ID
那也是嘛，也是很正常，也 很正常。
我的已经被搬了，并且现在的技术跟最早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并且还有一点是啥，我在 Switch 破解的这条路上我是第一代软破机，你的也是软破机
啊？
对，
我 Switch 没破解啊。
对，如果你要破的话你一定是软破解，你就不需要去，现在的所谓的硬破是什么，是把你的主机拆开在里面加一个那个纸读条，就跟当年的那个 Xbox 360以及 PS2 一样的，
就相当于物理层面有个嫁接的这种。
是的，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那个 GBS 在那个金手指嘛，就嫁接一个这种东西在上面，
还有在你
主板
当中去焊，如果是脱锡了的话，有可能你破解不仅是你破解不了机器，也还有可能机器
就
废
了，对，就废了。
是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软破机那么贵，还有那么多人去买的道理就是这样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之前我朋友去买了一台 Switch， 闲鱼上面买的，然后呢，当时正好 Switch 从9.0系统升到了11或者是10的那个版本的时候，有一大部分机器升不起。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用的都是僵尸机，就是这台机器的原版的主板配的它的网卡是另外一个实体的网卡，
对对。
然后我当时还帮我朋友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
哇，你真牛，僵尸机你都可以解决。
一万三的时间，我然后我告诉他，这个机器你这个就点起子有问题，因为我当时给它刷成砖了。就是因为它是僵尸机才能刷成砖。
说起这个，我采访一下，就是在你这个漫长的硬件过程中，有没有翻车的时候？
有过。
你翻车损失最大的一次是啥子？
损失最大是烧了一台 3DS 啊， 对 3DS LL 的主板。
所以你看啊，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富国田中间真的名副其实，那个年代他可以为了这个刷硬件烧一台主机。我们刷游戏最多损伤的是啥子？损伤就是啥子触控屏啊、按键漂移啊等等这种，就是整了这些。天涯中间这个一旦整不好，就是整台机器报废。
是因为当时是啥子事情嘛？因为 3DS LL 当时要升级，因为还没出 N3DS 啊。要升的那个就是我不小心升级了，升到最新的版本，但是要用破解的话，你必须要退回到老版本。我当升上去，然后我要降级，必须要端接它的那个主板上的某个两个就是元器件的那个就是焊点，然后就焊噻，结果焊穿了，主板焊穿了，
焊破了吗？
对，焊出一个洞儿，所以说没办法开机了，只有丢了噻，接到去等了，好像等了半年。因为我重新买了一张主板，因为正好那个时候主板又便宜了，300多块钱一张，然后又买回来又给它装起机器，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你是哪版本的机器了噻，那就直接装起哈，装好了之后机器就在那儿磕起了，游戏都装闷了，机器就磕起从来没开过了。
也对，说起这个，我另外单独想问一下，你是从多久开始就是完全以纯游戏就是收藏游戏嘛？收藏游戏为主，就是不再刷了。
不再刷哇，就是从上班开始。
那很早啊，2013年啊。
对，2013年，我的所有的后面
Switch 出来了，你还是有在玩游戏啊？
我没玩啊。
你就 Switch 游戏你都没怎么玩吗
？Switch 因为没有游戏，所以说我不玩。然后我就偶尔会把 NDS 打开 ，3DS 打开。
那，
嗯，
你到后面到现在，你玩的最多的那个 Switch 游戏是什么？
最多的呀
啊，
荒野大镖客一吧
，Switch，
嗯，
上面有荒野大镖客一、
啊，嗯，
不是
GTA 三，GTA 的那前三代，
不是，就是
对三，
你用 Switch 玩了一款移植游戏玩的最多，
对啊，因为我电脑不行啊，
不是，你为什么不玩它第一方的游戏呢？
第一方的游戏，我觉得没意义啊，
塞尔达这些，
塞尔达。开着修改器直接过啊！你说要找雅哈哈，我没这个兴致啊！
不，
你说要看神庙，我没必要啊！我只需要看一下剧情就 OK 了。
我天哪！那我知道你为什么现在玩不进去游戏了。
对啊，
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除开你可能个人兴趣在硬件这一块啊，其实你要想自己不得这样喂的话。真的，你还是要沉下心去做这件事，
就是要沉下心嘛。
就是你不能
太浮了，
不能太急躁，就是不能像抖音短视频那种刷一个刷一个刷两个刷三个。
但是我会去考虑，比如说我把这个时间投到这一件事情上头，我的回报率是啥子？就比如说，我要练级，从一级练到十级，我需要半个小时时间，但是我一出来，我把修改器开好，就是金手指，那金手指打开，经验倍率128倍
啊，对。但是你就会失去很多这个游戏的乐趣，因为其实
我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走剧情、看剧情上了。
那也是一种嘛。如果说你能够从这个地方获得快乐的话，
我纯粹就是为了看下剧情。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样有一个缺点什么的，就是会把自己习惯养坏，就是真的会电子养胃，就是慢慢的你就接受不了这样，就是。慢性的这样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荒野大镖客一，荒野大镖客二，大镖客二，我在那个 Steam 上刷的，从刚开始就我玩到3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就玩不下去了，直到去年疫情成都封城的时候，我才又接到32个小时把刷通了，就是因为之前一直沉不下心，疫情封城，你在家也没得啥事干。上班反正每天就那些事，远程办公。然后你剩到的时间就拿来刷这个大镖客。
但是荒野大镖客，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剧情啊，它没得其他的
编辑。太慢了，但是它太慢了、
啊。你可以把那个调了呀，比如说马的，
不是
跑步的速度两倍速。
它不是这个慢，它不是这个慢，是它的。它的剧情演绎得很慢，就是它很有张力嘛，其实也很有张力，很有韧性。它那个剧情，但是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太慢了。但这个可能是我的缺点，并不觉得这个可能是它的缺点。好，哎，反正真的，我觉得说了这么多，是真的还是得感谢任天堂。
嗯，是
吧？真的还是得感谢任天堂，因为其实包括对 就小时候的我们嘛，第一次接触到宝可梦啊、GB 啊、GBA 啊这些东西，一直到现在的 Switch， 其实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我们共同的这个成长，也给了我们真的很多很多的欢乐，很多很多的乐趣都源于它。就所以真的感谢你任天堂。说到这个，真的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一起说一下。
任天堂
这个前两天那个鸟山明鸟叔叔走了，真的当时因为
他创作了哪些？
鸟山明啊、阿拉蕾啊，还有那个七
龙珠
啊，
珠
都他的嘛。
哦、
然后而且同时他还是那个。勇者斗恶龙的原画师，
那跟那个画风是一样的，开的样子。
最早
的
时候，他真的是勇者斗恶龙原画师。然后他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就除了玩掌机之外，就看动漫嘛。当时火影啊、死神啊、海贼王啊这种，还看七龙珠。当时的
七龙珠还要再往前走吧？
龙珠 Z、龙珠 GT 不，往前走没得那个条件看。
哦，
其实就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滞后性的，就是等你有条件的时候，其实他才会进入你的生活，你才会接触到他，你才会那个。
哦，在我的世界里，悟空只有这么高，跟库林一样高，还有龟仙人。后面龙珠还有龟仙人了吗？没了吧？
有啊，
还有啊，
有，只是就是
老成什么样子了？
还是差不多，但是出场的时候就没那么多了。
哦，
好，
我印象中还在说一当中。
真的，反正我就觉得，就现在哈，现在这个年代，其实你看，不管是产品层面、文化层面，还是这个大师层面，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大师，包括坂本龙一，
是的，
去年
的
时候，对吧，也是离开了我们。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多就是一个告别的时代，就你会跟很多很多东西告别，
对，
就像咱们国内也是嘛，就金庸嘛，也是嘛，前几年，对吧，你会发现就是在咱们小时候黄金年代接触到的这一批文化相关的大师，包括作品，包括内容，都会慢慢的离你而去，始终我们记得他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美好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本期节目就暂时先到这儿了。
好，
最后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得给大家，还是给大家道个歉。然后确实这三期大家也听到了我这个，不管是鼻音还是我这个就是有点感觉像是鼻炎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
也想告诉大家，这三期其实都是一盘路的。
啊，对，就是真的还是挺不好意思的哈，给大家带来这个听感上的一些东西，很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思い出したんだ僕と踊ってく